弟兄姊妹平安。那刚刚讲袁姐是提到我们今天就是崇拜结束之后会有一个活动，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对，特别会有大会。那在特别会有大会帮忙去整理，大家都知道我们会需要一个会友的名单。那在整理名单的时候，我就对比了一下去年跟就是今年的就是一个名单，其实只是一年的时间。那我就发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就不用看名字，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勾勾画画有非常多的更改。那我就意识到，哦，原来我们的教会正在经历许多的变化。比如说有很多的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去了别的城市生活，当然也有很多的受洗的弟兄姊妹啊，或者是一些别的城市甚至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加入了我们的教会。而因此这张不仅是列表在改变，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结构发生了改变。过去呢，很多从悉尼来的讲员很喜欢调侃我们教会，说我们教会有非常多的 PhD 或者是学者。因此我们教会很多活动呢都是比如说查经啊，或者主题讨论这样的形式。但是大家觉得现在还是这样吗？还是单单是这样吗？在这里我也想，就是大家也天气很冷嘛，所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左右看一看，前后两排，大家觉得你左右前后两排的人当中，你都认识这些人吗？你都能够说出他们的名字吗？还是你第一次跟他们 say hi 呢？如果第一次请跟他们 say hi 好吗？如果有人有75%的人你都觉得你认识的，请举一下手。那100%你都认识，说得出名字，大概知道他们背景的人，你举一下手。前后几排，好，希望大家不都是100%。如果是每个人都是100%，可能这并不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教会并没有新人。所以希望我们每一周都是有一些新人来到我们当中的。那这个变化对我们教会，对教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那我们今天就会回到这个正道的经文当中，透过初代教会的一个人数发展的时候，群体变得复杂的时候，教会所面临的机遇跟挑战，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还有领袖们怎么来回应。那6:1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抱怨，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6:1呢，路加就说，哦，当门徒不停的增加的时候，而这可能就是路加福音当中就是路加记载耶路撒冷教会增长的最高峰了。而这些门徒都是什么人呢？路加就提到了两个群体，一个是叫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一个叫做希伯来人。而这两个群体是怎么诞生的呢？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2的时候，圣灵是在什么时候降下的吗？五旬节，是的。所以这个五旬节是犹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而在这个节期当中，不同地方包括生活在外邦地方的犹太人，他们就会回到耶路撒冷来去庆祝。而当时圣灵降下的时候，就降在了一些，当然就降在了一些本地的犹太人身上，但同时也降在了一些从外地赶回来的犹太的生活在外邦的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身上。而就像如果大家现在回国去探亲，你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你已经定居在这里，你应该不会带上你的什么全部的房产证啊，所有的金融资产啊等等回去过节吧，你可能就带一些过节时候所使用的衣物和钱财。所以这些的就是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在就是回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也是只带上了过节所需用的钱财和衣物。而那他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就是圣灵降下，他们成为了基督徒之后，他们留在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们该如何生活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时的本地的犹太人非常的慷慨，他们变卖了自己的房产还有很多的财物，然 后来供给所有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初代教会，甚至是有点理想化的图画，就是大家可以回到上一张再上一张。所以使徒行传第四章32节说，全体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因为他们反目公用。但是呢就是圣经并没有为我们记载一个理想的国度，因为没有过两章，大家看到其实可能也就过了一章的时间，门徒之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抱怨。那这个抱怨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的群体之间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说希腊话的群体他们向希伯来人发抱怨，认为他们在天天的供给，就是每天的饭食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其实在原文当中就是一个词叫做 Hellenist， 它的意思就是希腊话的。而希伯来人其实就是本地的犹太人，他们是说希伯来文或者是亚兰文。那这两个群体呢，他们并不仅仅是大家觉得说哎，他们都是犹太人，那他们的区别就是可能生活不同地方啊，讲不同的话，而是他们可能这些说希伯来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已经是好几代之前他们就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可能完全是在希腊化的一个世界一个文化浸染当中。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能够说希伯来话，但是可能大部分的人已经不太会说希伯来话了。这个导致他们的思想行为模式等等和本地的犹太人发生了非常大的不一样。这个其实在座的很多的父母就有很大的体会，你自己的孩子可能他们虽然是你的孩子，但是你可能跟他们的就是文化越长大，发现他们的文化跟你越来越不一样，而他们也慢慢的不再会愿意说就是中文了。而第一代如果尚且是如此，那么第二代呢？第三代呢？这些就是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所面对的。我自己呢，想在这里小小的分享一个自己作为就是在成为执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的一个学习跟体会吧，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的时候的面对它的差别和沟通的这个方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教会其实是有三个堂会的，每个堂会的弟兄姊妹虽然都是基督徒，都是华人的背景，但是在做事的方式上往往都有非常大的区别。而因为执事这个服事呢，它大部分的情况都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的事情，所以不关乎什么神学，就很多时候不关乎什么神学的讨论啊，信仰的就是核心要义，而是关于具体的一个事情，比如说窗户坏了怎么修。那么不同的做事方法，不同的文化背景，就在这些具体的事件当中就是体现出来。而当我经常可能面对到这些文化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会常常想起把握时机当中的一个策略，就是当宣教士去到工厂的时候，他会就是鼓励就是这个策略就鼓励宣教士使用一种叫做退着进去的策略，就是与其你并不是你走到一个地方就是大就是好像很大胆的去宣扬说哇，你们要信耶稣你们的信仰是错的，是耶稣是对的，而是要先去就是认识对方，先去了解跟明白对方的一个文化跟背景，好像是退着进去一样，才不至于好心做坏事，或者是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解。回到经文当中，我们这些的寡妇们，他们是哪一个群体的寡妇呢？他们自然就是那群从希腊地方回来到罗马地方回来的说希腊话的群体当中的人的寡妇。他们的丈夫去世了，理论上教会其实按照犹太社会的一个传统是需要去照顾这些寡妇的，但是可能正是因为如果本地的寡妇他们通常可以得到犹太社会的一个供给，那么这群就是外地来的寡妇，他们如果比 较少数，然后言语又不通，不太懂得为自己表达。而那在教会快速增长的时候，他们的需要就很容易被忽略。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本地人，大家知道他们如果是就澳洲人，他们是有医保的。可是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其实是从国内过来的，他们长期的失业，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领到就是澳洲政府的这个救助的。但是如果这个群体当中只有很少很少的几个人是这样的需要，那么你可能就会忘记忽略到这些人的需要。但是因为这个随着年日的增加，这个群体可能慢慢的扩大，所以就不再是一两个人的需要了。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大家看到第一节里面它讲的是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就是这些寡妇们的需要。但是其实在原文当中它并不是因为，因为因为就是英文当中是 because 嘛，然后但是英文当中还有一个更相似的一个方式去表达这个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 that。 所以 that 并不是 because， 就不是因为，而是一个连词，它表达的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发怨言的内容虽然如此，但是很作者可能在暗示他们并不是因为，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却并不是因为这些寡妇受到的就是亏待，更有可能是这两个群体在长期的一个生活的和一起的服侍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不合一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往往就是群体的抱怨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产生的，而是很多次无效的沟通啊，或者是在一天一天很小很小的摩擦当中积累起来的。任何的关系其实可能都是这样，而当这些小小的一天又一天的不信任摩擦积累起来以后，就可能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爆发出来。那这个寡妇的饭食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两个群体之间的纷争不再能够隐藏。而这个时候其实福音还没有传出耶路撒冷，那难道教会在这个时候就要分裂了吗？下一页。那这个时候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做了什么呢？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就是领袖们所做出的回应。第一点是教会的发展需要有正视问题的态度。那十二门徒他们这里中文的发音是十二使徒，但是在原文当中是那十二。大家说那个人，或者说我们教会假如说只有很多牧者，你可能就会说郭牧师，张传道。但是如果只有那么一群人，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你认定他是领袖的，你才会说我就会说牧师，大家所有人都知道他是谁了。所以在这个原文当中他也是说那十二，就是说明这一个群体是在教会当中独特的存在，他们是早期教会所认定的教会领袖。那当这群领袖们他们很有可能已经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前前后后的了解之后，他们没有选择犹豫不决或者观望，而是立刻就找来了这群门徒，而且他们是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他们没有说彼得说雅各说，他们是说我们，这代表这是领袖群体经过讨论，经过就是决议的过程之后发出的共同的看见和决定，是一个合一的决定。他们共同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可以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当使徒们听到这样的抱怨之后，他们是以一种关切和正式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没有陷入责问说这个就是管饭的是谁，是不是那个总务组的组长，你这个为什么这个就是会有就在教会里头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他们也没有责备那些希腊化的群体，说教会正在发展，你们在搞什么？不懂得舍弃小我，先就成全大我吗？怎么能抱怨领袖呢？他们更没有用权柄和身份压人，说我们是谁？我们是主耶稣所特别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你们怎么能够发出抱怨，好像我们没有管好教会一样呢？相反，虽然抱怨从来就不是圣经当中提出的一个良好的沟通的方式，但是使徒们并没有因此而拒绝去聆听这些抱怨当中真实的需要。他们也没有因为忙碌或者是墨守成规而拒绝去回应这样的就是需要和可能会因为需就是应对需要而造成的改变。他们可能意识到在这个问题的具体的事件当中，并不是谁故意的忽略了谁，他们也可能意识到了这个群体背后的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一个张力，或者是彼此之间的不合一。他们知道教会正在快速增长，而许多的问题是不可以被忽视和逃避的，需要群体，不仅是一两个人，是需要群体一起的重视。而这样正式的态度对任何时期的教会都尤为重要，因为教会一直都会是一个变化和更新者的群体，也应该是这样的群体。回到我自己的教会当中，特别是如果你作为教会的施工领袖或者是小组长，我们有没有去聆听或者关注到教会中正在变化着的需要呢？有没有和同工一起的去思想、祷告、探索创新性的、策略性的方式去回应呢？如果你刚刚来到这间教会，那你是否愿意加入到这间教会一起来成长呢？当你的需要被别人忽略的时候，或许不是用抱怨或者是谴责或者是指教的方式，而是来到你的小组长或者这些的同工面前，还去跟他们分享和沟通你的看见和需要，借着祷告和沟通的心，一起的我们一同来看见神如何帮助我们这个群体一起来回应这些需要。那我们回到使徒们的回应，我们看到有两点我们可以值得我们留意和学习。第一点，使徒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这里面讲到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这个不合宜在就是意思就是不好的、不适合的，或者是不讨神喜悦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经文是不是在就是支持说教会的领袖不应该去管具体的事物，或者是支持说教会服事是有圣俗有别呢？其实可能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使徒行传》4:34-35当中，还可以下一页，在这个经文当中，可以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吗？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鞭挞把路都卖了，把所带的家里拿来，放在使徒掌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谢谢大家。那大家看这里面处理具体教会事务的是谁呢？使徒，对不对？放在使徒的脚前，然后使徒这里面的主语一定是使徒，所以是使徒照着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所以既然使徒曾经做这个工作，为什么现在他们就不能做这个工作了呢？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1:8当中，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他曾经对使徒说什么话吗？他说但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嘛呢？做我的见证。对，所以6:4这里也说到，使徒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和传道为事，指的就是借着祷告，借着和神交通，借着 圣灵的带领来传讲见证神耶稣基督的作为。因为当时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当时的教会是没有新约的圣经的，所以没有福音书来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做了什么。因此当时只有这十二个门徒他们最有权柄和职分去向 会众群体来去传讲耶稣的教导，帮助人来认识耶稣，让教会得以拓展。而这个职分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去取代就是使徒在这个职分上的一个工作。所以使徒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也很知道教会得以发展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因为归根到底，教会的聚集和存在的根本目的不是组织饭食的食堂，也不是救济穷人的慈善组织，更不是组织弟兄姊妹做义工锻炼能力的学校，也不可能是定期交友的社会场所，而是见证和传扬耶稣基督作为和他就是救赎的群体。所以如果教会使徒明白，如果教会失去了这个优先次序，就好像一艘船在海上航行，无论它多么的马力全开，都不可能去驶向自己起航的目标。所以教会需要有人专心的去传讲神所托付的道理，当然也需要不同的职分的人去专心明白自己的优先次序，做神所托付我们做的事。所以第二点，教会的合理是我们需要明白教会的优先次序。而第三点，那使徒们在处理的方式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大胆授权，懂得分工合作。使徒们授权的对象是谁呢？他们并非自己拣选了七个人，而是由弟兄姊妹们去众门徒们推举出了七个人。而在经文的当中，他使用了拣选这个词，第三节和第四节第五节其实都使用了这个词，叫做拣选。而这个词就和旧约先知被拣选，门徒十二门徒被拣选是同样一个词。这个在圣经当中意味深藏的词在这里被作者使用，好像就在暗示这些看似是人为的拣选，但其实是神背后的作为。而这一点在我们看使徒的拣选原则和对七人的描述当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们需要有什么特点呢？他们需要良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我们简单来看这三点，有良好有好名声直译为被见证过的。所以并不是这个人说自己很好，而是周围的人共同见证他其实是一个有好声誉的人，是蒙他人称赞的人。特别是这个事工涉及了钱财，可能这个人也需要特别是在钱财上经得起诱惑。第二点是被圣灵充满，直译为满有圣灵。人一定有不完美跟软弱的地方，但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他的生命应该是会被更新改变，不断结出圣灵果子的人，而不是永远都被困在自己的软弱里。第三点，智慧充足的人。可能这并不仅仅是讲就是传道书箴言当中有敬畏神的智慧，而更可能是讲一般性的，就是做处理事物的智慧。因为大家知道这些被选出来的人，他们其实是需要去处理很多就是组织安排成百上千人的饮食，所以没有相应的智慧，就可能会让问题加剧，而不是让事件得以平息。因为我们因此是需要按着恩赐和才能去拣选人做相应的事。而这些大原则在我们推举或者是选择同工服侍的时候也可以作为参考。当神拣选一个人起来为他做工的时候，这个人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缺点，而是众人可以在他身上看到神活泼的圣灵活泼的工作的印记。不是说这个人会说方言或医病，而是他的生命会被更新跟改变， 并且有配合的恩赐和才能赐给这个人。同样，周围熟悉他的弟兄姊妹往往也会有同样的看见，哪怕是他在某一些问题上有一些的软弱，但是众人却见证他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去面对，反而成为众人眼中美好神美好工作的见证。于是使徒在向门徒解释清楚之后，门徒就欢欢喜喜地推举出了七个人。很特别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七个人的名字，对大家来说他就是一些英文翻译，但是原文的翻译，但其实这些名字全部都是希腊化的名字。所以很就是虽然也有可能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也有希腊名字，但是这群人更有可能他们只是来自于这个希腊化的群体。那很自然嘛，因为他们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在这个群体当中，所以我们觉得说，哎，找这个群体的人去处理这个问题很自然呢，可以减少因为不信任而产生的沟通问题。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其中看到使徒和门徒在授权他人的时候的胸怀，让我们来学习。使徒和大部分的教会领袖肯定当时其实是跟本地的犹太人是同文化的，但是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出现抱怨的时候，他们反而是去信任跟授权就是这些希腊化的群体当中的就是弟兄姊妹，让他们就是可以去处理问题进行管理，并且甚至是成为了教会新一批的领袖。那么使徒在这两个就是策略当中的回应，就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应策略可以如何帮助现代忙碌的基督徒呢？我们其实有一个词大家一定不陌生，叫做 burnout。 很遗憾的是，就是耗尽的意思。很遗憾的是，教会的服侍者也对这个词不陌生。往往在众多需要的面前，由于我们没有很好的去理清自己的优先次序，没有能够去分工合作，以及在华人勤劳价值观的推动下，一个人在繁多的工作种类当中忙得自乱阵脚，并且很容易走入 burnout。 因此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领袖和各事工的同工们，我们是否借着之前的服侍经历积极地求问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是否在此事上专心了呢？同时为邀请弟兄姊妹，特别是这群的领袖，可以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按照一定的原则留心的观察培养挖掘新一代的教会领袖，因为这个群体需要更多的领袖站出来服侍，并且大胆授权给他们，给对方服侍和拓展的空间，不是去辖制对方如何服侍，好像我们人虽然不在这个位子了，人家却依然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服侍，而是成为对方的好的榜样、好的支持者、祷告的守望者和很好的导师。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当我们当使徒们这样回应的时候，神如何使用这些的应对为教会带来祝福。第六章七节，我们请大家再帮我们念一下。谢谢大家。所以这群新的事工领袖被拣选之后，路加以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这其实是一个使徒行传当中大家应该不陌生的一个结构，或者是路加常常使用的一个方式去告诉大家这是神和神心意的一个策略之后神的回应，就是让教会得以很好的发展。不仅就是这些的问题得以被解决，没有能够破坏教会的合一，教会也得到了继续很好的发展。而希腊化的群体当中也有领袖兴起来，他们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侍，融入教会的生活，而使徒们则可以专心的去传讲神的道，教会各司其职，以至于神的道继续的发展。甚至大家可能这前一章谢谢， 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呢？也有祭司进崇了这道。大家可能想，为什么要补充这一句呢？因为祭司是谁呢？他们是犹太人当中的领袖，他们可能曾经大部分人都是与基督徒为敌的人，所以当神的道去兴旺的时候，这些曾经与神为敌的人，与教会为敌的人，他们也信从了这道。不仅如此，使徒们当时或许也没有料到这次的拣选会对教会的发展有怎样长远的影响，但是上主的眼光却借着这次拣选使更大的群体归主。我们看到圣灵拣选这群人的时候，不仅给领袖们管理教会的恩赐，更是充满他们，叫他们拥有了传福音的恩赐。六章的八节到整个的第七章的主角是谁呢？就是这里大有信心的司提法。他不仅是回到自己原来的文化当中，希腊说希腊话的人的会堂当中和人去辩论基督的身份，更是能够在就是犹太的公会当中，在众人的面前见证耶稣基督，成为为主殉道的就是圣经记载第一个为主殉道的门徒。而原本的耶路撒冷教会原本是以犹太人为核心的，本地的犹太人为核心的教会，但是这群希腊化的就是群体得以被兴起，他们就成为了新一批的教会领袖，并且大大的鼓励和兴旺了这个群体。而大家知道八章一节之后教会会发生什么吗？第八章之后教会会发生什么？就是耶路撒冷大遭逼迫。八章一节说从那天开始，耶路撒冷就是除了使徒留在了耶路撒冷，很多的门徒都被逼迫而四散开来，他们去到了犹太就是全地和撒玛利亚，甚至后来去到了更广阔的罗马帝国的就是地域当中。而比如说第八章的主角腓力和他所代表的这个群体，他们借着自己所领受的传福音的恩赐，就把福音传到了更广阔的外邦世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是更广阔的外邦世界当中，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啊就是交流呢？他们是用希腊话来交流的，所以他们可能一群说亚兰文和希伯来文的人并不能最好的将福音传给他们，而只有这群土生土长从希腊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可以更好的把福音更广的传播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当保罗去到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到了外邦的各个地方已经有基督徒在那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这样被神来使用呢？我们是不是也愿意一起的加委身到教会当中，探索和发现神在这间教会当中的心意，同时在这里发掘恩赐，和同工们一起被建造，彼此配搭，最终我们也可能可以去回到自己被神所安置的一个特别的群体当中去服侍。比如说开头我提到就是以前有很多的就是教会弟兄姊妹是在校园里面念 PhD 啊，或者做学者做老师，学校里有很多的学生，我们是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就是工作的弟兄姊妹是没有办法服侍他们的。但我们现在教会弟兄姊妹有可能有很多是来自建筑行业的，可能一个 PhD 跟他们讲完半小时一小时他们也就睡着了，但是只有你，当我们在这个群体的时候，我们最了解他们的需要，我们在日常跟他们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以谦卑以一个就是敬畏的心去服侍的时候，就能够去很好的把福音带给他们。也或许我们教会出现了一群就是在就是做生意的弟兄姊妹，那可能这也是一个别的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去接触的群体，因为只有你能够更了解这群弟兄姊妹，可以更了解他们的需要，知道如何的去 当这群弟兄姊妹按着神的一个就是真理，按着敬畏神的心去，在这个可能对金钱特别 sensitive 的一个群体的当中，能够去做好美好的见证的时候，就能带领他们去看见，原来耶稣在这个地方也赐下自由跟平安。那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结论，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了，在教会的发展当中，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的变化，也会遇到问题与挑战。但是教会的发展就需要整个的教会以及这其中的领袖同工们有正视变化和需要的一个态度，同时也能够明白自己的优先次序，明白教会的优先次序，能够懂得大胆的授权、分工合作。希望在几年之后，或者是有一个弟兄姊妹，他想要记载这间教会的故事的时候，他会说这样的话：神的道兴旺起来，在堪培拉门徒的人数增加，也有许多与神为仇的人信从了这道。或者是常常听到这地或者是那地的弟兄姊妹说：我在堪培拉信主和被装备，如今神差我到这里来，差我到一个新的场所或者是一个工作群体当中做主的见证。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拣选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你赋予我们不仅是信主得蒙生命更新跟改变，还赋予我们使命，让我们的人生命是与属天的永恒的国度的事工相连接。无论是做什么样的服事工作，我们的生命都不再只是为着日用的饮食而担忧，而是知道神你喜悦我们的服事，是神你特别的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就是背景当中来拣选了我们。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看见这间教会的需要，因为这是神你所特别托付心意的地方群体。主啊，你求你充满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向你说：主啊，你愿你来充满我，无论我是怎么的软弱，无论我是怎么的有多少的我认为的好跟不好的缺点，主啊，但是愿意你的恩典、你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显大，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我，要差遣我们带给这个世界更多更多的人看见神你自己的伟大。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
献上自己，从心而意。 是你献上自己。